老李的安乐要进行了。新闻稿中进行这个词儿是经过反复斟酌的，执行显然不对，实施听着也不太对，完成就意味着人必死无疑，但对具体的安乐程序而言也不太准确。张医生找到云天明，问如果他身体情况还行，能否参加一下老李的安乐仪式。张医生赶紧解释说，这是本市的第一例安乐，有各方面的代表参加，这中间有病人代表也是很自然的，没别的意思。云天明总感觉这个要求多少有些别的意思，但张医生一直对自己很照顾，他就答应了下来。之后他突然觉得张医生有些面熟，他的名字也有些印象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。以前之所以没有这种感觉，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流仅限于病情和治疗，医生在看病时和其他时间说话的样子是不太一样的。老李安乐时，他的亲人一个也不在场，他瞒着他们，只等事情完了后再由市民政局而不是医院来通知，这在安乐死法律上是允许的。来采访的新闻媒体不少，但记者们大多数被挡在外面。安乐是在医院的一间急救室进行的，这里有一面单向透视的落地玻璃屏，相关人员可以站在玻璃屏的外面，病人看不到。云天明进来后，挤过各方面的人士，站到玻璃屏前。当他第一眼看到安乐室的样子时，一阵恐惧和恶心混杂着涌上来，让他差点呕吐。院方的本意是好的，为了人性化一些，他们把急救室装饰了一番，换上了漂亮的窗帘，摆上了鲜花，甚至还在墙上贴了许多粉红色的心形图案。但这样做的效果适得其反，像把墓室装饰成新房，在死的恐怖中又增加了怪异。老李躺在正中的一张床上，看上去很平静。云天明想到他们还没有告别过，心里越来越沉重。两个法律公证人在里面完成了公证程序，老李在公证书上签了字儿。公证人出来后，又有一个人进去为他讲解最后的操作程序。这人穿着白大褂，不知是不是医生。他首先指着床前的一个大屏幕，问老李是否能看清上面显示的字儿。老李说可以后，他又让老李试试是否能用右手移动床边的鼠标点击屏幕上的按钮，并特别说明如果不方便还有别的方式。老李试了试，也可以。这时云天明想到老李曾告诉过他自己从没用过电脑，取钱只能到银行排队，那么这是他有生第一次用鼠标了。穿白大褂的人接着告诉老李，屏幕上将显示一个问题，并重复显示五次。问题下面从零到五有六个按钮，每一次如果老李做肯定的回答，就按照提示按动一个按钮，提示的数字是一到五中随机的一个。之所以这样做而没有用是或否按钮，是为了防止病人在无意识状态下反复按动同一个按钮。如果否定，则都是按零。这种情况下，安乐程序将立刻终止。一名护士进去，把一个针头插到老李左臂上。 针头通过一个软管与一台笔记本电脑大小的自动注射机相连。先前那名指导者掏出一个东西，打开层层密封，是一只小玻璃管，里面有淡黄色的液体。他小心地把那个玻璃管装到注射机上，然后和护士一起走出来。安乐室里只剩老李一人了，安乐程序正式开始。屏幕显示问题，同时由一个柔美的女声读出来：
你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？是，请按三键；否，请按零键。
老李按了三。
你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？是，请按五键；否，请按零键。
老李按了五。然后问题又显示了两次，肯定键分别是一和二，老李都按了。
你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？这是最后一次提示。是，请按四键；否，请按零键。
一瞬间，一股悲哀的巨浪冲上云天明的脑际，几乎令他昏厥。母亲去世时，他都没有感觉到这种极度的悲怆。他想大喊让老李按铃，想砸玻璃，想杀了那个声音柔美的女人，但老李按了四。注射机无声地启动了，云天明可以清楚地看到，玻璃管中那段淡黄色的液体很快变短，最后消失。这个过程中，老李没有动一下，闭着双眼，像安详地入睡了一样。周围的人很快散去，云天明仍一动不动地扶着玻璃站在那里。他并没有看那具已经没有生命的躯体，他眼睛睁着，但哪儿都没看。没有一点痛苦。张医生的声音轻轻响起，像飞到耳边的蚊子。同时，他感觉到一只手扶上了左肩。注射药物由大剂量巴比妥、肌肉松弛剂和高浓度氯化钾组成。巴比妥先期作用使病人处于镇静深睡状态，肌肉松弛剂使病人停止呼吸，氯化钾使心脏过速停搏，也就是二三十秒的事儿。张医生的手在云天明肩上放了一小会儿后拿开了，接着听到了他离去时放轻的脚步声。云天明没有回头，但回想着张医生的长相，突然记起了他是谁。张大夫，云天明轻轻叫了一声，脚步声停止了，他仍没有回头。
你认识我姐姐吧？
好长时间才有回答。
哦，是，高中同学。小时候，我还见过你两次呢。
云天明机械地走出医院的主楼， 现在他明白了，张医生在为姐姐办事，姐姐想让他死，哦，想让他安乐。云天明常常回忆儿时与姐姐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，但长大后，姐弟间渐渐疏远了，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，谁也没有做过伤害对方的事儿，但仍不可避免的疏远了，都感觉对方是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两种人，都感觉对方鄙视自己。姐姐是个精明的人，但不聪明，找了个同样精明却不聪明的姐夫，结果日子过得灰头土脸，孩子都大了也买不起房子，婆家同样没地方住，一直倒插门住在父亲那里。至于云天明，孤僻离群，事业和生活上也不比姐姐成功多少，一直一个人在外面住公司的宿舍，把身体不好的父亲全推给姐姐照顾。他突然理解了姐姐的想法，自己病了以后，大病保险那点钱根本不够，而且这病越往后越花钱，父亲不断地把积蓄拿出来，可姐姐一家买房没钱，父亲并没帮忙，这是明显的偏心眼儿。而现在对姐姐来说，花父亲的钱也就等于花她的钱了，况且这钱都花在没有希望的治疗上，如果她安乐了，姐姐的钱保住了，她也少受几天罪。天空被灰云所笼罩，正是她那夜梦中的天空。对着这无际的灰色，云天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好，你让我死，我就死吧。这时，云天明想起了卡夫卡的一篇小说，里面的主人公与父亲发生口角，父亲随口骂道：“你去死吧！”儿子立刻应声说：“好，我去死。”就像说：“好，我去倒垃圾”或“好，我去关门”一样轻快。然后儿子跑出家门，穿过马路，跑上一座大桥，跳下去，死了。卡夫卡后来回忆说，他写到那里时有一种射精般的快感。现在云天明理解了卡夫卡，理解了那个戴着礼帽夹着公文包100多年前沉默地行走在布拉格昏暗的街道上与自己一样孤僻的男人。回到病房，云天明发现有人在等他，是大学同学胡文。云天明在大学中没有朋友，胡文是与他走得最近的人，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友谊，胡文的性格与云天明正相反，是那种与谁都自来熟的人，交友广阔。云天明肯定是他交际圈最边缘的一个，毕业后他们再没有联系。胡文没带鲜花之类的，而是拿来一箱像饮料的东西。简短的唏嘘之后，胡文突然问了一个让云天明有些吃惊的问题：你还记得大一时的那次郊游吗？那是大伙第一次一起出去。云天明当然记得，那是程心第一次坐在他身边，第一次和他说话。事实上，如果程心在以后的大学4年里都不理他，他可能也未必敢主动找他说话。当时他一个人坐在那里，看着密云水库宽阔的水面，程心过来坐下，问他平时都喜欢些什么，然后他们攀谈起来， 并不停地向水中扔小石子儿，谈的都是刚认识的同学最一般的话题。但云天明至今清晰地记得每一个字儿。后来，程心叠了一只小纸船放进水中，在微风的吹送下，那只雪白的纸船向远方慢慢驶去，最后变成一个小白点儿。那是他大学生活中最阳光明媚的一天。事实上，那天天气并不好，下着蒙蒙细雨，水面上照着雨纹，他们扔的小石子儿都湿漉漉的。但从那天起，云天明就爱上了小雨天，爱上了湿地的气息和湿漉漉的小石子儿，还常常折一只小纸船放在自己的案头。他突然想到，自己那一夜梦到的小雨中的彼岸世界，是否就来自那段回忆呢？至于胡文说的后来的事儿，云天明倒是印象不深了。不过经他的提醒还是想了起来。后来几个女孩子把程心叫走了，胡文则过来坐到旁边，告诉云天明说，你不要得意，他对谁都挺好的。云天明当然知道这点，但这话题没有继续下去。胡文吃惊地指着云天明手中的矿泉水瓶问他在喝什么，那瓶中的水成了绿色，里面还有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云天明说，这是把野草揉碎了放进来，真正的大自然饮料。由于高兴，那天云天明的话特别多，他说如果将来有机会，一定会开一家公司生产这饮料，肯定畅销。胡文说，天下还有比这更难喝的东西吗？云天明反问，酒好喝吗？烟好抽吗？即使是可口可乐，第一次尝也不好喝，让人上瘾的东西都是这样。老弟，那一次你改变了我的一生。胡文拍着云天明的肩膀激动起来，然后打开那个纸箱，取出一罐饮料，包装是纯绿色的，画着一片广阔的草原，商标是绿色风暴。胡文打开饮料，云天明尝了一口，一股带着清香的苦涩让他陶醉了。他闭起双眼，仿佛又回到了那细雨中的湖畔，程心又坐在身边。这是极端版的，一般市面上的都要加些甜味。胡文说，这卖得好吗？
很好。哎，现在的问题是生产成本，别以为草便宜，没上规模前它比苹果核桃什么的都贵。另外草中有许多有害成分，加工过程也很复杂，不过前景很好，有许多大的投资方都有意向，会员甚至想买下我的公司，去他妈的。
云天明无言地看着胡文，一个由航天发动机专业毕业的生产饮料的企业家，他是行动者，是实干家，生活是属于他这样的人的，至于自己这样的，只能被生活所抛弃。
老弟，我欠你的。
胡文说着，把三张信用卡和一张纸条塞到云天明手中，看看周围后，在他耳边低声说，
里面有300万，密码在这写着。
我没申请过专利。
云天明淡淡地说，
但创意是你的，没有你就没有绿色风暴。如果你同意有这笔钱，我们在法律上就两清了，但在情义上可没两清，我永远欠你的。
在法律上你也没欠我的。
必须收下， 你现在需要钱。
云天明没有再推辞，收下了这笔对他来说堪称巨款的钱，但没有太多的兴奋，因为他清楚，现在钱已经救不了自己的命了。不过，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。胡文走后，他立刻去咨询，但没有找张医生，而是费了很大周折找到了副院长，国内著名的肿瘤专家，径直问他，如果有足够的钱，自己的病有没有治好的希望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m。